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以一定的方式，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我们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到哪里能够逃避你的面。主啊，让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守节心切地来到你殿中，我们要唱诗赞美来敬拜你，求神你悦纳。主啊，也求神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将时间交给我们的敬拜队。
仇敌攻击我，我也必不怕遭害，因为
谢谢我们的敬拜队，请大家请坐。感谢主，今天有苏炳生 长老在我们当中来分享圣经的话语。苏长老是秋雨圣约教会的长老，也是华西圣约人文学院的副校长，同时也是基督教古典教育协会的主席。那苏长老是福建人，生于1982年，2005年信主。他丰收这个秋雨圣约教会他们成立了一个布道团。那这次呢，他们来到北美，在加拿大和洛杉矶有一系列的活动主要呢是分享中国家庭教会的意向，以及秋雨圣约教会成长的见证。那他们当中一共是有三个人，但是很可惜有两个同工签证没有拿到，所以只有苏长老一个人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感谢主，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通过他我们可以更加了解中国的家庭教会以及他们秋雨圣约教会的成长过程。那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苏炳生长老。
好，弟兄姊妹上午平安，主日平安。很感谢主能够来到你们教会与你们一起敬拜上帝，也看到无论在国内国外，我们同有一位主，一信一喜，我们将来也有同样的盼望那我在温哥华讲道的时候讲的是罗马书的第8章前面这段经文，就是关于现今的苦楚所以呢，我说我比较嫉妒他们那边的生活，所以给他们讲讲痛苦。但是呢，我这里给你们讲基督的爱，我也要先讲一讲痛苦。我们有没有圣经？我们先来读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罗马书8章31到39节，31到39节，请大家翻到罗马书8章31到39节。好，翻到的话，我来读一句，请大家读下一句哈。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谁称他们为义呢？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自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所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阿们。好，我们看这段话，这个前面呢讲的是有一句话大家非常的熟悉，就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什么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前面讲到这个基督徒他的苦楚，就是他要经历一系列的这个痛苦然后他对比的说，这个在8章18节对比说现在的苦楚，就在想，就是说这个你在中国确实明确在这个报刊新闻微信你能够看到大量的这种令人痛苦的事情这个灾难或者各种各样的 痛苦，但是你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生活稍微好一些，平静一些，以至于你感受不到整个世界的劳苦叹息呢？有没有这一点啊？所以他圣经在这里对整个世界的描绘，其实呢是用了这个词，就是劳苦叹息，甚至不只是那些非基督徒劳苦叹息，连我们这些已经被上帝救赎回来的呢，也是在劳苦叹息。然后呢，甚至连圣灵呢，也在为我们叹息啊，为我们叹息。所以整个世界呢的一个底色，其实是一个劳苦叹息的一个底色。所以我想呢，这个如果就像我们这个常知道，如果一个人呢很少经历痛苦呢，他其实就很难有那种忍受力，他没有经过磨练。那所以这样的在国外这么比较好的，在洛杉矶哈比较好的一个环境，会不会掩盖了这个世界痛苦的劳苦愁烦的实质，以至于真的某一天某一些这个痛苦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就这个忍受不住，甚至我们就离弃主了啊。所以呢，我们要来看说今天的整个世界的实质是什么。第二呢，上帝说哦，比起将来要给我们荣耀，那荣耀又是什么？荣耀又是什么呢？喂，好，那这个那句刚才说的经文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上帝希望你得的益处又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读圣经呢，其实很容易被我们自身的在这个世上的这个追求，或者我们自己热切的需要或者我们说这个文化的影响，我们首先会用那些来去读圣经所以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说其实阅读呢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这个属灵征战我说读书呢，你可能会掌握各种阅读的技巧，你也可能这个你很懂得，比如说你学了一门语言，你懂这门语言，但是这些实际上都是相对来说呢比较重要的。我说阅读呢，就教孩子哈，你要认字，你要懂得篇章结构，你要知道它背后的比喻和修辞这些哈。但是呢，最缺的到底是什么呢？阅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人在理解一个东西最缺的是什么呢？我说最缺的实际上还是缺德。为什么缺德呢？因为你在读的时候，你不断的用自己所要的，你用自己所希望的那些欲望呢，去读出你自己来。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努力的，特别是读圣经，你在努力的挣扎当中，你在不断的谦卑下来，希望明白上帝给你的旨意，你其实在读的过程中就是一场挣扎，你慢慢的希望把自己的想法放下，把自己的这个追求放下，你希望真的上帝的旨意能够向你显明，你希望自己能够慢慢被上帝更新，你的意志能够顺从在上帝美善的旨意当中所以你说读圣经是不是本身就是一场很大的挣扎所以呢，今天呢，对这个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呢，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在29节到30节呢，其实上帝对我们整个人生呢，已经透露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又非常连贯的一系列的动作和旨意我请大家来读一下8章29节到30节，8章29到30节，好，我们一起读起。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 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好，你看到上帝这个对我们身上他所做的是什么？他在你还没有被造之前，在万事以前，他已经就预定了你。为什么我要说上帝预定了你呢？其实他最根本想给你讲说，你都还没造出来，你身上任何的一点好或者一点坏都还没有显明出来，上帝不知道为什么就偏偏选中了你。这就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和爱的彰显啊！所以很多人讲这个上帝的预定，实际上他自己是一种这个莫名其妙的一种好奇心，就是想去猜度上帝的旨意，而且呢想去猜度别人。这个眼睛挂着一个火眼金睛，认出说到底他是不是上帝选的，他是不是上帝选的。实际上这个预定，上帝在万事之间已经选了你，他是想来兼顾你，安慰你说，不是因为你很好，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长，上帝选中了你，而就是非常的奇妙，上帝在你万事之间呢，就选中了你，选中了你，然后呢，你在中国可能有各种遭遇和教育，然后你说哇，中国太混乱了，不堪了，你就移民到这个美国来，你本来想过一种更好的生活。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啊，没想到上帝在某些时刻借着某些人突然就把你呼召出来，让你能够认识他。所以呢，上帝先定下来，然后呢这个把你呼召出来，这是上帝另外一个极大的恩典。你从来没有想过你来这里呢是为了更深，你来这里你本来想找一个美好的生活，没想到上帝的旨意呢是让你去认识他，所以把你呼召出来。呼召出来给你一个什么样极大的一个恩典呢？就是称你为义，称你为义啊！你想一想，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每时每刻其实，如果把我们内在的心思意念哈，我们其实是非常污秽的人。我们是这个，有人说呢，如果把我们一天的心思意念都像 PPT 那样同步的不断的打出来哈，能够转化成为文字，会怎么样呢？会怎么样？把一天的心思意念肯定就是无地自容，是不是？没有人能够活得下去。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就是每个人有一个界限，就是别人呢看不透我们的心思，是不是啊？那但是你看到自己如此的污秽和败坏，上帝竟然白白的称你为一个义人。有人说呢，上帝为什么喜爱你呢？因为你把基督的那个洁白的义和衣服呢穿在身上，所以上帝看你跟你交往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基督身上那件洁白的衣服。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对上帝称你为义到底给带来多大的一个安慰。只有你这个越深的认识自己实际上是一个罪人，是一个污秽不堪的罪人的时候呢，只有你深深认识到，即便你不断的去服侍别人，只有你不断的认识到，即便你越来越变得这个愿意关心别人，但是这些本来你没有堕落的时候，你去敬拜上帝，你全心全意的敬拜上帝，你没有堕落的时候，你能够去关心那些困苦的人，这本来就是应该的。但是你在做这些你越来越成长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实际上自己所做的都不算什么啊！所以你在这个成长当中呢，你最大的安慰实际上永远是上帝称你这个罪人为义人，因为耶稣基督把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呢白白的归算给你。所以有人说我们现在一个什么状况呢？我们实际上我们作为人，我们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的，但当上帝向我们启示之后呢，我们就好像获得了一个说明书，我们就发现我们作为人，我们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的属灵 状况，我们对上帝本应有的认识 和敬畏，我们的道德状况，我们本来应该跟他人有一种美好的关系，爱的关系，我们发现我们在属灵和道德上呢都是全然破产的。所以我们在属灵的账户上，在我们的道德的账户上呢，都是不单是破产，而且是什么呢？亏空的。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然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代我们，本来应该是我们在那个十字架上的，因为按照我们这样的如此的这个亏空，欠下如此的属灵和道德上的债啊，应该我们是在十字架受上帝公义的圣洁的审判，但是基督替代了我们，他上了十字架，而且他不单上了十字架给我们偿还了债，说好了，你原来是个死囚，你等着将来呢永远的怒火和审判。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就像你听了很多故事说刀下留人，因为有人替代你了，好，你是死囚，你可以被释放出来了。但是你被释放出来，你在监狱里待久了，出来之后你是个死囚犯，哇，你看到这个世界已经发展，你根本不适应这个社会，所以你出来呢还是穷困潦倒，然后甚至在里边因为长久很少跟别人说话，你整个人也不灵光了啊，你就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上帝不只是无罪的释放你，就本来你是罪大恶极的，本来是应该受永远的这个怒火和这个地狱的火的，但是呢把你释放出来，释放出来干嘛呢？上把你从原来一个法庭的场景当中，这个称义呢是一个法律的术语，就是本来你是有死罪要受这个刑罚啊，但是呢现在提前无罪释放，所以将来你到神的这个审判的宝座前，你凭什么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呢？你凭什么呢？你只能说我有基督的义，我凭着基督的义，上帝就说你赦免了，你可以往这边走啊。那从一个法庭的场景，上帝更大的恩典是什么呢？上帝更大的恩典是什么呢？上帝不只是白白的释放你，不让你随便去流浪生命，还是穷困潦倒，上帝呢不断的，上帝把你引到一个家里的场景，收纳你为他的儿女，而且呢不断的用他百般的恩典，用上帝的话语，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的团契，用各种万事互相的效力来磨练你。所以上帝救你，上帝释放你的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不断的塑造你，让万事互相效力，以致呢你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和样式。所以我会说呢，我们其实将这句话，就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常常是用世俗化的方面来理解的。好，上帝让爱神的得益处呢，得什么益处呢？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最重要的益处，就是不断的通过万事来塑造你，让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就叫什么呢？得荣耀啊。这个我们平常用的词叫成圣，那成圣跟得荣耀呢，其实只有程度的差别啊，就是你越来越有那种生命，越来越有这个上帝的性情，越来越有基督的那个样式，越来越有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那如果你没有看到上帝最重要的目标是这个呢，然后把上帝把你救出来，你用他的宝血把你买赎回来，你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和尊贵，你结果呢再将去将你的生命变卖，然后呢再去追求那些就是过度的过分的耗在这个世界当中，去追求那些一宿的让你生命越来越荒芜的那样的一些目标。所以我们要来看说罗马书第八章 从第七章开始讲到人最重要的一个困境和痛苦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可以用痛苦来衡量一个人在世上的追求，因为他最大的痛苦就代表着他最大的追求，是吧？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最大的痛苦就是就像这个世界宣传的是经济上的问题，那我们最大的追求就是经济上的啊。那罗马书讲的第七章讲的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是保罗所喊出来的那个痛苦。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助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啊，保罗喊出了这句极其痛苦。为什么痛苦呢？他说，因为在七章十九节，我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有时候你外在的很多事情也都顺利也都成就了，你有时候有没有觉得，比如说你在家里教孩子，我们中国人这个在我在温哥华了解到很多小孩学习非常轻松，一天呢就上的时间很短，而且课程也很轻松，所以他们就不断给孩子补这个课补那个课哈。而且他们那个我能够看到他们管教孩子的方式还很像在大陆的方式，所以你移到美国呢，其实你的这个性情方式并没有移过来，是吧？并没有转变。那本来呢，比如说啊，我现在基督徒了，我应该好好的希望有上帝给我的那种像上帝对待我那样的耐心来对待我的孩子，然后呢就开始带孩子引导他指导他做一个作业。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本来觉得挺好的，但是过一会不小心有一件什么事情，哇，你一下莫名其妙整个怒火就上来了。那时候你又感觉到像保罗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说我本来想着好好的对待我孩子，用上帝给我的那种耐心来爱他引导他帮助他，但是我最后做出来却是对他大发雷霆。你有没有这种感受？你有没有那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实际上你觉得痛不欲生，任何外在的其他的成功一下子全部就觉得不重要，你觉得自己怎么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很多外在的胜利呢，外在的这个成功呢，它会掩盖一样我们人最大的困境，就是这个内在的这个生命的那种挣扎和痛苦。在你没有信主之前呢，其实因为你身上只有一种力量，你也就感受不到那种挣扎的痛苦啊。所以那时候就像有一句话说，那时候你活着，但实际上你已经什么呢？死了。以弗所书说你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圣灵内住，在这个第八章的第九节说有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那这时候就引进了两股力量跟两种律在那里里边交战。就像记不记得创世纪那个有一对双胞胎是谁啊？雅各跟以扫，在他妈是两国在里边征战，哇，他妈觉得简直痛不欲生，是不是？所以类似的，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一股征战正在你里边发作呢？魔鬼的诡计呢，这个第一呢，就是让你觉得没有什么征战啊，特别移到美国来呢，就没有多少征战了，这就是魔鬼的诡计。第二种诡计是什么呢？就是转移这个主战场，就是转移这个主战场，就是让你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征战的奋斗就是外在的那个事情。因为你到美国来，确实你的这个生存压力也挺大的，你也得辛辛苦苦的工作，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它转移主战场，让你什么？让你觉得跟这个世界一样啊，教育孩子的问题、经济的问题、 职位的问题，这些好像就是人生全部的征战。有时候你真的忘记了，最大的征战就是内在的征战，就是那个灵属圣灵的上帝的旨意，跟你属肉体的啊，你自身的那些追求欲望，那种无法摆脱的那欲望，那两股力量在你里边征战，甚至这种征战呢，会渗透到你在经济上的追求，你在职位上的追求，你在教育孩子上面的追求。所以如果魔鬼让你忘记你最重要的痛苦征战是这方面的话，你反而把基本的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那些外在的征战，你已经失败了。因为当有一天你那个老我，你那种没有在上帝面前不断追求成长，你那个主要目标已经丧失了，但是你用外在的一些成功，因为这个里边确实条件比较好，你慢慢的就觉得，你觉得你也没有什么，但是有一天，你那种老我的生命呢，一定会暴露出来，暴露出来，你就发现，外面那些在成功，好像真的让你就觉得一点重要都，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你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痛苦啊？所以呢，我想，首要的就是。第八章呢，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到说，其实我后来我到这边来呢，我也觉得我始终在理解说，这个北美的教会跟大陆教会到底有什么差别，我始终想捕捉和感受这一点。但后来我思想罗马书的话，我最终觉得是没有差别的。为什么没有差别呢？因为你在成都，你在大陆有很可能教会真的有逼迫，也有很多各种征战啊，法律上随便乱来啊，都有啊。但是你面对那些，你到底整个你有没有一种从上帝而来的生命能够去面对？所以呢，有很多的征战啊，比如说这个在警察来逼迫你的时候，你是不是以一种老我的性情，他打你一个耳光，你当时恨不得也给他打过去，这就是一种老我的一种性情可能有的当下的反应，是不是啊？那你在这边呢，实际上如果你发现我们整个人生的实质就是要不断征战的实质呢，那也就没有差别。因为你不能因为外在环境很好，你内在的生命，你这个征战呢，你要不断的成圣的目标就丝毫的比大陆减弱了。所以可能在这里最大的危险就是通过外在的平和和比较好的一点环境来掩盖了你这个要成长的目标。所以上帝把你救出来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下面讲的，就是不但让你称义，而且要不断的让你得荣耀啊。所以呢，在下面呢，就我们今天看的这段话呢，他就讲了整个这个，他给你一个安慰。前面讲到呢，说有圣灵呢，圣灵不断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你代求。那下面他第八章31节到39节，他给你带来的一个安慰是什么呢？他基本上将这个世界可能给基督徒带来的逼迫和风险呢，基本上用了很多方面的例举。比如说在第35节，他例举说基督徒可能受到的患难到底是什么这个痛苦是什么呢？他列举了7个。你知道圣经不是随便这个例举的哈，有什么呢？有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自身肉体、危险、刀剑。我想这句话可能在北美的基督徒就已经读不懂了，因为你们哪什么时候碰过这个饥饿啊、自身肉体啊、危险啊、刀剑，比较少能够想象到，是不是？那下面不只是讲说有各种各样这个世上的逼迫，而且讲到什么呢？整个自然的、超自然界的各种力量都可能来这个敌对我们。所以在第38节列举了10样的危险，10样的这个敌对势力，什么呢？死亡、生、天使、掌权的、有能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高处的、低处的、 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那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以为整个的征战就是列举的这些征战，实际上在这些的排列当中呢，他反复讲到两点。第一点是，就是基督徒很大的一种危险，或者属灵上的一种挣扎，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33节讲的，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的挣扎呢，不管你是在洛杉矶还是你在成都，就是这个控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这种痛苦。这个控告首先是什么控告呢？首先有可能是内在良心的控告啊。这个今天在这个世界世俗的文化当中呢，其实比较危险的文化就是这种欧美这种自由民主的文化。为什么它很危险呢？因为它虽然是一种，一方面是外在的社会的制度和秩序，但是呢它慢慢就形成一种文化。其实文化它就不断的教导你，就是比如说它不断的从小灌输孩子，你要尊重别人的选择和生活方式，是不是这样子啊？我听过一个，就是我在国内听过一个事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在北美发生的一个，就是在主日学里边呢，有一个主日学老师呢，就给几个中学生的女孩，大概中学生年龄，讲这个同性恋不对的事情。然后那些女孩呢，就第二次呢就结伴3个左右就不来了。后来呢，主日学老师问为什么不来，说人家同性恋，人家是自己的自由的选择生活方式，你为什么那样批判别人，不尊重别人？所以你会发现今天的整个的危机就在于什么呢？就是我上帝本来造我们，他上帝把我们从堕落的处境中拯救出来，上帝其实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整个人怎么来衡量我们越来越有神的样式，越有基督的样式呢？就是恢复你的良心。你知道在旧约的时代，上帝对于一个人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他有一个基本的说明书，就是十诫的总纲，就是你要爱神和爱人啊。但是上帝在基督救了我们之后呢，他实际上透过圣灵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你信了主之后，你不是说啊，这个你对这个善，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不是更加的淡漠和模糊了，反而应该是在信了主之后，在基督对你的塑造当中呢，你应该是越来越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而且你在上帝的爱和那种美善的圣灵的力量当中呢，你会不由自主的越来越喜欢那些美善的事情，恨恶那些罪恶的事情，本来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的。但是呢，这个我们有时候说啊，你应该效法基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当我们说效法基督呢，实际上说的会比较容易的，因为基督这个词毕竟基督是一个有位格的，他是神啊。你毕竟说啊，效法基督就是模模糊糊的。但是某种意义上，我问你，我说效法基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遵行律法，就是遵行律法。因为基督说爱我的就是遵行我的什么呢？诫命，是不是？那基督我们平常模模糊糊的说啊，小孩教导小孩子你要效法基督，实际上他根本区分不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而上帝救你就是让你恢复，让你开始能够分辨好歹。而且有些刚信主的基督徒就确实都是感受说啊，信了主之后好像越来越不自由了，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感受？肯定是有，是不是？没信主之前呢，随心所欲想做什么都可以，是吧？但信主之后就为什么是这种状态呢？为什么我们觉得啊，信主好像是各种条条框框， 这条律法那条律法，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为什么我们是面对律法是一种比较苦闷的状态呢？如果是这样，你怎么能够理解诗篇那种非常有情感的很深的对上帝的律法的热爱和向往呢？你怎么今天还能够稍微体会诗篇当中那种对上帝律法的，对上帝至高的，雅各书说至高的至尊的圣洁的律法的热爱和追求呢？其实呢，我想最重要的不是律法的原因，最重要实际上是我们其实并没有很真实的热恋上帝，热爱上帝到一个地步。我们大家都有体会，当你谈恋爱的时候，对方让你做什么，特别是这个女孩让男孩做什么哈，那这基本上就千条万条，每一条都不用想，都不想，都热心的去做这做那，是吧？给我买个冰淇淋，马上就跑过去；给我去买束花，马上就跑过去。那为什么一结婚之后，让你做什么就在那里滑手机了，是不是？而且呢，一旦老婆一生气呢，就觉得做什么都是苦差事。你会发现，真的越来越对上帝的爱呢，会让你真的是喜爱上帝美善的旨意。你会恨恶这个罪恶，包括恨恶自己内心那些不断的涌出来的各种邪情私欲啊。所以呢这个要恢复那个良心，但是你不断的要恢复，你往那种美善的方向走，你会发现这时候呢，上帝称你为义呢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因为你在追求的过程当中，一个人如果他平常他不往这个上帝救他的目标，就是这个不断成圣的目标走的话，他其实呢并不太感觉到自己整个人的问题，整个人的痛苦，那个内在各种残余的罪的捆绑。但是当他越来越追求的话，实际上一个人越追求那些，我们可以将一些事情呢划分为是，有些事情是比较更加美善的事情，有些是相对比较美善的事情。比如说敬拜上帝肯定是所有事情当中最美善的事情，是不是？那我们在这些最美善的事情的这种等级当中呢，你发现你做那些最美善的事情，你会感觉到自己的一种困境，因为你很难全心全意的去做那样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哈，你如果越来越做那些上帝心意当中的事，比如说你去热情的传福音，你会发现自己非常的这个，你会发现有时候自己也不明白真理，然后别人又骂你、抵挡你、嘲笑你，你会发现自己其实那种内心的不情愿或者罪啊，或者各种血气啊，都会不断的更多涌出来。所以我说，你之所以没有发现自己是整个有很深的这种属灵上的征战的痛苦，其实是因为你没有在热烈的追求上帝的旨意啊。那但是你越追求呢，你就会越觉得自己越达不到，你就越痛苦。这时候呢，就有一样，上帝有一样的恩典给你极大的安慰，就是什么呢？他说，我并不因为你做这些美善事情我喜爱你或者不喜爱你，我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我本来就已经爱你了。所以你不是因为你就像一个小孩子要在父母当中，在父母面前表现很多很多，你父母才爱你，而是因为你的父母本来已经深深的爱你，在这个爱的动力当中呢，你去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明白吗？如果你是因为想做那些很美善的事情，做很好的事情，想博得上帝的喜欢呢，这个就叫律法主义。但是如果你越真的在上帝的爱的浸泡当中，在东西圣洁的旨意的这个塑造当中，在因为基督十字架的牺牲，你不断的渴慕去做美善的事情，过圣洁生活呢，这个就是完全基于恩典。所以呢，在这里里边，就是有时候你内心都会控告你啊。有时候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体验，就是当你有一段时间呢，你已经把一个很不好的 犯罪的习惯已经杜绝了，然后你就非常的感恩。但是有一段时间你又旧病重发，你又做了那件犯罪的事情，你当时的那种失落啊非常的严重，因为你内心有个声音不断的控告你说，看你还是个基督徒呢，看你还说自己很圣洁呢，看你竟然还是在台上讲道的呢。你知道我就更加的可能，这个我如果犯了一件什么罪呢，我这个对我控告的压力就更大，是不是？所以这个你们真的要为同工啊，这服侍的人祷告。比如说我就有时候呢第二天要服侍要讲道，头天晚上呢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发生要跟太太大吵一架，然后就觉得啊，内心一个控告极强的声音就出来了，我这样，我这么暴躁的一个人，我明天还要去讲上帝的话，我怎么有脸在上面讲呢？所以你这个控告的声音就非常非常的强。这时候上帝白白的称你为义，给你的安慰呢，如果你紧紧抓住这点呢，你就会能够得到安慰，说虽然有这个声音，甚至魔鬼声音在控告你，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中保，他正在上帝的法庭面前，在我们内心的法庭里边呢，为我们做强有力的辩护。所以我们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中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每次你在犯罪的时候，每次你跟情欲征战胜不过的时候，你不小心跌倒的时候呢，你甚至想破罐子破摔，你不断的要陷入罪的时候呢，有另外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就是耶稣基督的声音，说在不断的在天上的法庭为你辩护。所以你要永远记得上帝成就的义白白的归给你，储存在天上的法庭，在父的面前。你随时只要你认得基督的义呢，你就会有一种全然的释放啊。那最后一点呢，我想特别给大家分享，就是在这段话当中他列举了很多的事情，就是逼迫啊，困苦啊，赤身露体啊，危险啊，刀剑啊，然后他加了一句说，这些难道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我希望你好好的琢磨这句话。这个在这些对比当中，你认为从这句话当中对基督徒来讲最大的危险实际上是什么？按照他这样叙述的口气，因为他把人世间可能有的最大的一些灾难全部列举出来了，然后再加上这些，加上一句说，这些能够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吗？那说明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与基督的爱隔绝，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意思说，其实这个世界最大的危险就是与基督的爱隔绝，而且最宝贵的事情就是基督，你的生命已经连接在基督里边了。你只要得到了这个，你就是得到了一切。这个世上任何的势力和逼迫都不能把你这样永恒的美好的生命给夺走。所以实际上最大的危险呢，是基督的爱以及与上帝的关系。保罗在第九章当他讲到他对同胞的爱的时候，他为了表明他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东西，因为你要表明对同胞的爱，你到底能够付出什么呢？他甚至说了这样一句话，为了表明他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东西什么呢，他说，为我兄弟，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最宝贵的就是以基督的这个国籍，基督的爱。所以他说，哇，我爱我的同胞爱到一个地步，我如果以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但是让他不可能以基督分离，是不是？但是他这样是想表明他最宝贵的。所以我们在无论在大陆还在北美的处境，尤其是在北美的处境呢，我最后是想提醒大家，是有时候我们这个没有看到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的目标，就是让你不断的 连接在基督的爱当中，甚至你更深的认识基督，这就是一切啊。那我上次在温哥华的一个团契当中，我跟他们分享，我说因为他们同工也分享，就是说弟兄姊妹平常呢祷告祈求的基本上都是求这个世界上的事情，这个世界上这个成功那个成功，而且他们那边呢这个福音，这个对圣经的福音，对圣经的话其实明白的不是很深，所以呢他们有些人甚至自己分享说，我有时候不明白说我信耶稣到底我信菩萨有多大的差别，因为他说我信的，特别是一个慕道也是这样分享，他说我信耶稣了，我也是给他祈求，比如我孩子现在让我中学生整天就陷入网络让我很痛苦，所以我来信耶稣就是希望他帮我解决，让我孩子不再接触网络。然后呢他说我信这个呢就是因为我在这里这个我工作上比较困难，我希望耶稣给我一个好的工作，所以他所求的到底跟就是他信的耶稣到底跟这个我们以前在国内拜观音拜菩萨有什么差别呢？其实一个关键呢，我想以一个例子，就是约伯的例子来说明。约伯的信仰受到攻击，受到魔鬼的攻击，就是说魔鬼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约伯之所以信你呢，是因为他得到你很多给他的很多外在的好处，是不是？那上帝说不是的，即便他没有这些好处他也真心信我啊，那就试验一下把那些东西夺走，约伯是不是还不断的爱上帝和信上帝？所以约伯的这个试验表明，信上帝爱上帝本身就是人的目标，本身就是人最大的福分，如果离开了这个福分呢，人就陷入黑暗悲惨属灵极端的可怕的光景当中，即便这个世界其他的东西都很成功，无非是掩盖了这个可怕的属灵的黑暗和光景。但是如果你有了耶稣基督，外在的一些事情，甚至有时候上帝什么呢，因为你对这个世界眷恋得太深了，就像一个人，就像一个孩子不断地玩他的玩具，玩他的玩具，玩得他离不开他爸妈，他妈叫他来吃饭他不吃，他一顿不吃，这个两顿也不吃，他妈说不行，再这样下去的话孩子的身体就毁了。上帝也是这样，所以他妈就把他妈只能做一件事，把他玩具夺走啊，是不是？所以上帝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对这世界爱得太深了，以至于基督救你是让你更加的去生命和性情能够长进，这一个唯一的所有事情的目标就是为了这个，你已经把它忘得太久太久了。所以上帝有时候甚至那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失败让你产生波折，以至于你能够转移这个主战场的目标去追求上帝，以至于你更深的看到自己属灵的光景，以至于看到实际上自己并不是幸福的人，因为唯一的幸福就是越深的跟上帝有那种生命的连接和喜悦，即便在这个世界的磨难的痛苦当中呢，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喜乐。所以如果这个世界的成功，外在环境的好处让你越来越远离上帝，让你耶稣与基督的爱越来越淡漠，当然不可能隔绝，因为这就是对你的巨大的安慰。如果越来越淡漠，那我问你，我挑战你，你是希望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假设你在这个世界上很失败，但是因此呢你对上帝就越来越追求和热爱，那你是希望这个世界，你是希望越来越失败呢，还是越来在世界上越来越成功呢？如果你真的认识到万事互相效力的目标就是让你越来越与基督的那种亲密的关系，这个所有目标的目标的话，那你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了，是不是？你之前祷告说，主啊，那我换一个工作，工资高一点，你说你一定会这样祷告吗？你说，主啊，那我换一个工作，工资高一点，但是求你赐给我相应的属灵生命，以至于我得到那么高的工资，我不会滥用它放纵我的情欲。你会不会这样祷告？你说，主啊，
我的生命配不上，所以不要给我太多的钱，免得我过度贪恋这个世界，远离了你。你会不会这样祷告？所以呢，我想最后分享几句歌词啊，在主里边呢，我们应该重新转换价值观，一切以我们是不是更深的认识上帝，更深的生命发生改变为衡量标准。如果你今天你明天一天事情非常的成功，你已经远离了上帝啊，你对什么的事漠不关心，那你其实是很失败的。在诗篇十七篇有一句有两句著名的话，最后分享给你们。诗篇十七篇这个十四节和十五节，诗篇诗人说，十四节说，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十五节，至于我，我必在狱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这里有两个心满意足的对比，而且让你震惊的，让你震惊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像貌似世人在热烈的追求这个世上的财物，在追求那些可朽的事物，在追求甚至把这些留给他们的后代。但是诗人让我们震惊的是什么呢？是他的主语是上帝说什么呢？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以至于这些已经充满他们了，他们不可能再去追求那上好的福分。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可能这个世上的事情已经充满了我们，我们很少有时间能够去找到那种真实的痛苦，就是保罗的那种痛苦。因为如果没有那个痛苦呢，你并不是在往那边发展啊，以至于我们很少可能能够在适当的使用这个世界的事物的时候呢，我们首要的目标，一切的目标，就是追求在上帝里边的那种心满意足啊。所以呢，有这个有几首诗歌呢，我觉得真的是不断的来让我们看到真正的福分，来让我们看到生命真正的目标。有这样一句诗，就是这个尼拓生我们诗会传道写的他的这个传哈，那他有一句话是他有一首诗歌是恋我一经，他里面有一句话说，世界失败甚至困苦甚至逼迫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我甚至告诉你，在这个世上享乐呢，灵性可能会低落，其实受苦灵性也很可能低落。很多人受过苦呢，一方面就远离上帝害怕，另外有可能受苦变成一种治愈的资本，也会远离上帝。那尼拓生说什么呢？他说，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因为从创造天地以来，人受造的目标，它的尊贵之处就是为了去享受上帝，为了去建立跟上帝的永恒的生命关系。所以呢，如果上帝把我们的玩具夺走，把他自己，那我们更深的认识他，那这是多大的福分啊。第二呢，有一首歌叫没想到你，他说，对能满足我的心怀，上归你恩你爱，乃是你自己和你的神采。这也是让我们看到，有时我们爱上帝呢，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很多东西，但是如果这些中介失掉了，我们是不是就是爱上帝本身？我们受造的目标就是为了爱上帝本身。你会把人的受造目标给丢掉了，然后呢，爱上帝是为了利用上帝，让上帝帮你实现你在这个世上的愿望呢？啊，第三句话，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刚才唱的那首诗。以前呢，我是利用主，但今天呢，求主利用我。 因为我本来就是他受造的仆人，我的心思，我的灵感，我外在上帝赐给我东西，都盼望能够尽量被上帝使用，以至于能够来荣耀他，也求上帝能够不断的雕削我们，使我们朝着成圣的生命和荣耀的生命往前走，不要忘记这个目标。无论是在成都还是在温哥华，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你，主啊，谢谢你，真的是你的圣经的话真的是能够使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中和各样的诱惑当中，我们靠着你来走那样的义路。求你真的是不断的是怜悯，不单是怜悯国内的教会，主啊，让他们在逼迫当中能够更加的，主啊，你驱使他们看到自己的软弱和失败，能让他们更深的来认识你和信靠你。你也在这个洛杉矶在北美的这些教会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中，你也不断的赐下你圣洁的话语，赐下他们真的更深的以你为满足的目标。因为这个世界的诱惑，这个世界能够使他们在这里边能够享受的事物是何等的多，主啊，就愿他们真的是因着享受这些事物，主啊，能够更深的来向你献上感恩，这些事物让他们更深的来追求你，而不是成为追求你的阻碍。孩子们的祷告、渴望和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谢谢。
弟兄姊妹们分散的脚步，阿门。
好，感谢主，谢谢苏长老今天的分享，也再次提醒我们，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我们都不要忘了提出神召我们的时候那个最初的心意啊。那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请服侍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 来为奉献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啊，今天主愿意将我们手中的很少的一部分献上，主啊，表达我们对你的感谢。主啊，谢谢你，主啊，在我们当生命当中，主啊，你所收取的，你都用你自己来代替。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主啊，我们能看到主啊神家中的需要，主啊，我们愿意将自己摆上。主啊，因为你说主啊知比受是更为有福的，就是你祝福每一个愿意奉献的心，求主你悦纳每一个我们手中的金钱。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者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当奉献再传给你的时候，可以将它传给下一个人啊。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些报告。请新来的朋友在结束之后我们在旁边的副堂给大家预备了午餐。那我们的教牧同工会到时候跟大家一起我们在桌上，我们一同来享用午餐，我们有一些的分享。那请新来的朋友一会儿在结束的时候不要着急离开。然后就是在我们今年8月17号到19号有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退休会。今年我们退休会的场地在箭头湖。大家看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程序单当中都夹了一张报名表。这底下有一个二维码你们使用微信去扫这个二维码就能够进入到我们报名的这个程序当中。在里面就可以填写你的报名信息，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整个退休会的一些相关信息。那我们这一次报名的截止时间是到7月21号因为我们的床位也有限，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来报名。这次退休会每个人的费用是139包括住宿和饭食。那3岁以下的儿童是免费的。好，谢谢。好，我们一同来为现金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将我们当纳的份，主啊，当作供物献上。主啊，按照你自己的应许，主啊，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摆上，让你的祝福如敞开天上的窗户临到我们当中。主啊，愿我们每奉献的每一分金钱都能够用在你国度施工上，来扩大你自己的账目。感谢赞美主，祝福每一颗愿意奉献的心。主啊，你也悦纳我们的摆上。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继续报告哈，这是有关于退休会的哈，大家回去不要忘记哈，尽快尽早的来报名。再有就是我们现在教会从这个礼拜开始，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2点，在我们这个教堂有我们的姐妹会由秋阳传道来带领，有很多丰富精彩的活动，包括跳赞美操，然后我们唱圣诗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安排。如果在这个时间空闲的姐妹欢迎来参加哈。8月4号是我们教会安排一年一次的海边洗礼。那请准备受洗的弟兄姐妹向你所在的小组组长来报名，并且要在7月份开始每周日10点钟主日学的时间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洗礼班如果要想受洗的话就请注意哈。然后我们6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五就是我们团契的时间团契小组的活动暂停，我们会有第二次的电影放映会，到时候我们给大家会放映这个由这个远藤周作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沉默》。之前我们张牧师在讲殉道的时候播过一段这个片段，大家看过都是非常感动的，所以欢迎大家邀请你的朋友亲人一同来参加。然后就是下周主日结束之后请大家留下，然后我们需要进行大扫除，主要是这次主要是负责打扫我们的院子和清理杂草，因为这个我们院子里的杂草实在是太多了。那 City 上个礼拜已经来人给了我们警告，如果再不处理的话就要罚我们的款。所以下个礼拜天主日结束之后，希望大家都能够留下，我们一起来清扫。再有一个报告就是在明年的3月份，美国福音正主协会 组织了一次这个圣地游啊，圣地游，圣地以色列和约旦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团，有这么一个机会啊，时间是这个2019年的3月27号到4月7号，一共是12天。这一次呢，这个带队的团牧是我们教会的施伟传道，他特别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先报名，他没有完全开放，使得我们可以先报名，因为名额也是有限的啊。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方便大家能够到圣地去啊，在这个我们主耶稣和使徒所生活的地方，我们也去走一圈啊，方便我们更加的能够明白了解经历我们主耶稣基督啊。那想要报名的弟兄姐妹可以到这个正门门口那里去领取这个报名表啊，也希望大家也能够尽快啊，因为这个名额也是有限的。然后今天下午2点钟啊，有继续有这个苏炳森长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基督徒古典教育的一个讲座啊。这个什么是古典教育啊，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啊，到底什么是古典教育。那看名字，顾名思义，一方面它指出了我们教育的现代性的议题，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在过去两千多年所积累的基督教的这个教育的宝贵的经验。所以欢迎感兴趣的弟兄姐妹啊、家长和同工在今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啊，来参加啊这个苏炳森长老的这个这个基督徒古典教育的讲座。张牧师这两个礼拜在东部的母堂和分堂服侍，谢请大家继续的为张牧师来祷告。好，那我们今天报告就这么多啊。接下来我们来欢迎